当我第一次祷告，求主破碎我时，眼泪禁不住瞬间冲决。以往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无用的事情和愁苦之中，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把自己的软弱和痛苦交给神，他会如何做成奇妙的工作。后来，境界所倡导的真实、破碎、勇敢的文化，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最先的受益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主编刘洋的见证，求主破碎，求主成全。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并非因为他们多么神奇，而是他们如此真实，有时令人感觉非但没有过去，反而与当下的现实丝丝入扣的呼应。有时我会为当年自以为深刻的看法羞愧，也相信今天的看见过些时日亦将变化，就是在我们眼中渐次显露以往被遮蔽的部分，在来自未来的亮光中变得剔透，显出新的线索和意义。1993年，我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里接触到一本关于耶稣的人格的小书，很薄一册，读后意犹未尽，还详细做了笔记，把耶稣作为人性极致处的典范，心虽向往却不能至。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在民航和通讯公司里做了5年审计师，在即将被提拔为部门经理之前辞职了，因为担心自己回不了头，彻底活成不喜欢的样子。在我努力维护的理想青年的自我形象的另一面，是对自己错误的体谅，压抑内疚，放大委屈，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在不同的城市和人群中重复不愿彻底认同世界，却又无法另辟蹊径的分裂与纠结。转眼10年，2004年5月，我的女友果子接触到基督教，成为慕道友。10月，她检查出身患乳腺癌。当时她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女性杂志《女友》的主编。治疗过程中发生了多起对于医生可以解释，对于病人难以承受的意外，不得不连续进行3次手术。躺在手术台上，他对医生已无话可说，只是不断追问上帝：“神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刚刚接受主耶稣的他，身边没有属灵伙伴，灵命陷入低谷。感谢主，派一位姊妹从北京来到广州，初次见面就有强烈的感动，为她祷告，说出了她内心所有压抑着的感受。当她把自己满是泪水的祷告献给主，就得以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她也学会把自己的情感和未来交托到主手里，不再好强，真实对我表达她的爱，而不是故作坚强地推开我，同时求神加力，让他可以接受我的任何选择。在全程照顾他完成手术及化疗后，2005年9月，在经历了真实的退缩和挣扎之后，我决定与他结婚。这期间，他已经正式受洗。回想决定结婚前，我对果子说：“我是上帝派来证明他爱你的。”这话固然出自内心的感动，却顽强散发着自负的味道，仿佛我的出现让一切有了意义。事实很快就证明，当危机渐渐缓和，人就越来越体贴自己的肉体。原本我就是一个对婚姻有所恐惧，对责任有所恐惧的人，可以说实在是一个有很多扭曲和伤口需要被医治的病人，却以为可以把自己摇摇晃晃做出的一个选择当作资本与上帝谈条件，犯点小错算什么？不管怎么样，反正我都不会离开果子。当时的我看不清楚，很多时候是我在照顾他的身体，而他 在照看我的心灵。2006年9月，他的癌症复发，凶险的肝转移，资料显示中位生存期6至8个月。之前他已放弃原来在媒体里的工作，希望从事与福音有关的事情，出任美国爱家杂志的中文版主编。当对方听说他的身体状况后，依然表示要把这个服饰交给他，让他做到他不想做为止。我至今记得那位美国姊妹安娜说，这不但是对果子的祝福，也是对爱家的祝福。我不禁泪湿眼眶，第一次在身边看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逻辑。果子抓住这瞬间的感动，带我做了绝志祷告。他的确一直坚持着，直到最后入院前，他写信给安娜，抱歉，因为身体的情况我不能再做了，现在我要完成主交给我的最后的功课。在果子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信仰的力量。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在人一无可事时，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而同时却又单纯的像个孩子。即使在病中，他仍然毫不吝啬地付出，体察周围人的需要，尽可能地接纳、理解、安慰。他为自己开设了博客，记录面对疾病的心路，许多病友、朋友和普通读者都感受到他传递出来的温度。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病房里，他安静在牧师与师母同声清唱的赞美诗里。2007年11月3日11点23分，他被主接走。当时的我对于生别无他想，只是觉得如果我能做到像他一样面对死亡，我的生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果子破碎在泥土里，所以更能彻底的给予。他的父母信主了，他的好友信主了，他的病友信主了。在他离去后一年，还有朋友因为梦到他，相信他对他们说话，而主动与我联系，并接受福音。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果子在世时，我只陪他去过一次教会，他走后，我反而出现在教会。尽管我大多数时间只是躲在角落里不作声，牧师却一直以耐心待我。当我封闭自己时，他们就祷告，让圣灵亲自服侍我。弟兄姊妹们的关心，终于让我敞开自己，不再因为骄傲而拒绝被安慰。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终于站在台前，把自己心里数次默念的经文高声读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次年六月，在结束了慕道班的学习后，我正式受洗。2009年3月，我将果子生前的文字整理成《成就爱》一书，为了完整保留所有与福音有关的内容，而采用自费的形式，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免费赠送给乳癌患者。该书被十几家报刊推介，连续几周登上畅销书榜。我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主内书店举办读书会，与主内肢体和慕道友分享他的见证。从2007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利用工作岗位传播福音。当时我在广州担任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评论杂志《南风窗》的常务副总编，统管采编业务。我邀请了一批在经济、法律、文学、传媒、社会学等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主内作者， 尝试以专业知识和属灵智慧的结合对社会议题发言，进入公共空间。这件事加上整理果子遗稿两件事，在相当一段日子里成为我生活的动力。直到多年后，我和神影讨论《境界》一篇关于抑郁症的稿子，我说即使很丧我也不会抑郁，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念头。随后脑海里突然浮起一幅画面，我曾多次把音响调大音量，以120公里以上的时速跑在高速路上，情绪沉浸在音乐里，双手离开方向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像个任性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神爱我，不知道他有多爱我，就经历着他的怜悯和保守。2009年11月，我去北京出差，希望通过在经济观察报任职的一位弟兄，结识更多同在媒体里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主做工。因为计划仓促，当天午饭除了这位弟兄，只有一位姊妹出席。他就是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北京站担任调查记者的神影。我完全不记得谈了什么。后来我给一本主内期刊《杏花》投稿，神影在里面做义工，因此我回广州后有了第一次与他单独的电话交流。虽然心中的孤单仿佛被触动，但当时的我已无力开始新的感情。我来到广州大道北果子的墓地前向神祷告，如果这个姊妹是合你心意的，我愿意放弃自己的标准顺服你。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为自己的顺服祷告。后来我被神光照，才看清悖逆是我身上很大的问题。一个月后我买了张机票去北京求婚，于是神影离开自己喜爱的记者岗位，从北京调回广州报社总部做头版编辑，成为我的妻子。我的家就是一处聚会点，婚礼那周的主日聚会就安排在我家，弟兄姊妹提前来帮助布置房间，牧师为我们证婚并讲道，小小的诗班献上的第一首歌是恩典之路。我至今记得我当时的话，以前我感受到的神是一个不断要求我超越的神，认识神影后我更多体会到神的恩典。师母含泪对神影说，我们和刘洋是生死之交，我们很放心把他交到你的手上。新婚前后我的工作环境已经开始恶化，起因是主管领导几次找我谈话，表示对我寄予厚望，但因为媒体工作的特点，总编的岗位必须是党员，所以希望我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以便委以重任把杂志社的工作全部交给我。最后实在无法推脱，我只有坦率相告，我有信仰，我是基督徒，我会坚持我的信仰。如果有新的总编人选到岗，我愿意以副职的身份认真配合工作，不会有任何抵触。似乎从那之后，原本沟通顺畅的工作环境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怀疑，我感受到一股征战的气息。照我原来的脾气，本想拍案而起，好在那段时间牧者每周固定和我见面，我们住处临近，每次我去接牧师到小区的人工湖边，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牧师提醒我，不要凭着血气逞一时的痛快。我于是顺服下来，接受头衔被降格的警告，不计位置，不计报酬，不以逼迫为义。当时还去买了一幅字，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每天提醒自己。一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被火烧，苦于无法脱身，忽然想到我是基督徒呀，应该祷告呀，于是祷告，结果火势和疼痛逐渐减小，最终，我手拿着一块黄色的饼干一样的东西， 开心地一边掰开一边随手撒出去。上班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琢磨梦的意思，忽然手机收到一条不知从何而来的短信，对方号码根本不在我的通讯录里，内容就一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4:14。我忍不住打电话给神影，告诉他我的梦，不料他脱口而出：试炼过后必如精金，你手里掰的不是饼干，而是金子。我惊讶于他的回应，他解释说，他刚打开电脑，正在看他原来北京的牧师发来的每日灵粮，题目就是约伯记里的这段经文。他说，神不但给你应许，还通知了你的妻子。啊，原来神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最不愿意受委屈，血气很重，就多方启示我，赐下应许。下班后，我恍惚间又想起了另一个细节。果子最后的日子里，在清醒与昏迷之间，他曾对我说，他梦到耶稣身穿白衣对他说，你不用担心用什么方式治疗，你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我当时并没有当真，过后就忘了。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就是神体恤他的软弱，在梦中赐给他的应许啊。当时他已经出现了肝腹水，医生也没有好的处理方法，正是靠着这个应许，果子走过了人生最难的一段路。为什么是果子？为什么是我？一直以来，我都理性地告诉自己根本不必提这种问题，因为无解。你尽可以高声质疑，可是你又能收获什么？因为除了这个上帝，我们的疼痛无处安放，我们这个人活在世间却无处可去。但圣灵真的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知道我们的每个心思，即使我们不说出来，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此时在果子离世3年多后，神通过神影帮助我明白了他借着梦赐下的启示和安慰。人本以为虚妄，在他却是信实。我终于确信神爱果子，那么爱他，为他亲自赐下应许，揽他在自己的怀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一个人进到房间，跪下来默祷。迟到了3年的领受，让我这辈子第一次释放的大哭。神影不明就里，却跪在床边陪着我。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主啊，我愿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爬起来后却开始怀疑，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活祭的意思，也不知出处，更搞不懂这个词是怎么蹦进我的嘴里的。没想到几天后的主日，一位从非洲远道而来的路过牧师，在我们教会讲到的题目就是活祭的生活，经文就是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职务被降格，我得以重新接触采编的具体业务，就有了更多直接的服侍机会。在那段国内教会接连遭遇逼迫的日子里，反而做成了最有效的工。甚至有外地的陌生的同工看了杂志，主动找上门，邀请我分享职场话题。于是我拿出休息日，自费飞到另一个城市，住在几位年轻同工合住的出租屋里，第二天讲完再飞回广州上班。期间，杂志社里不断有人试探我，或说为了业务的质量和新闻理想，你站起来反对他们吧。或说为了彰显正义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你站起来和他们较量吧。甚至说他们这样对你，是个男人，你就不能放过他们呀。而我 立定心志，坚守岗位，除非神有明确的带领，我既不挑起争斗，也绝不轻言退场。在单位的年会上，面对着一屋子我招聘进来的记者和编辑，不友好的氛围已经毫不掩饰。一位因为与我合作顺畅已被连降三级的同事发短信给女友直播会场实况，他的女友回复，刘洋真的要为了基督的缘故忍辱负重到底吗？当我知道这些，莫名感动，我做的这一点算什么呀？竟然有资格令未信者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深感所得已超过配得。一个月后，主要负责人与我谈话，希望我主动辞职，因为党媒里处级干部的解职必须上报主管部门，同时向全社解释，辞职则容易处理得多。我对他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并走到他的座位前，微笑着拥抱了他。我真的很开心，觉得这是神释放我、还我自由的信号。当然，对方未必理解。随后，单位开始谣传，我拒绝归还配给我使用的汽车，想要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以此报复。我一笑了之，照常办理离职手续。恰好那段时间前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主动联系我，建议我把以往的文章结集由他们出版。神影给书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从失去开始的永远》，算是对自己十年传媒生涯的告别和对未来跟随神的展望。当我写这篇见证之际，并不知道就在一年多以后，这位主要负责人就被高层另一派系以一次所谓采编失误为由就地免职，连同跟随他的人也被清场，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不知真假的消息。类似事情往往在媒体圈中激起一种慷慨激昂和委屈受伤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情绪。我刚巧有其他事情需要联系原单位，于是就直接写了一封邮件问候他，希望他可以略感安慰。辞职之初，重获自由，心里骤感轻松，随即却不免惆怅，为自己以往工作中留下太多破口而自责。如果我的生命更成熟，处理更智慧，是否就能继续为主守望在岗位上？毕竟媒体平台大可被主使用。神借着一位主内的律师弟兄提醒我，神爱的是我这个人，他更看重能否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事。的确，事业它随时可以兴起，在不好的环境中依然想要靠主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才会经历神。神允许我在试炼中暴露出许多破口，包括我对权柄的扭曲认识。我因为以往在大型公司的工作经验而心怀骄傲，觉得当时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管理水平很幼稚，但对于如何建立健康的专业讨论和职业素养又无力投入。我对人的爱不够，同时对罪的警醒也不够，对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彰显的公义缺乏足够的信心。恰恰是在我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与团队下属的关系才得到真正建造，我可以更多的与他们分享我的选择背后的信仰基础，而不是带领他们走老路，用一套道德话语绑架大家，酝酿集体跳槽事件。当我被降杯，我才感受到权力之外的影响力的存在，那是来自我所信靠的神的，而不在于一个世间的位置和我自己的才能。就在我已经答应辞职，最后一次去出差的路上，办理广州飞北京、上海回广州两个航班的登机牌时，工作人员都主动地问我是否接受他们免费提供的升舱服务。第一次我还很惊讶，第二次我已经坦然了。神影对此提供了绝佳版本的解释，人所降卑的神必升高。 神实在是怜悯，用最直观的方式把他的意思讲解给我这个悟性不够的孩子。因为以往的经历，一直有癌症病人或通过朋友介绍，或读了《成就爱》一书后写邮件联系我。在五个多月的空闲里，我和神影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服事，去医院探访濒危的病人，得以不断见证神在晚期癌症病房里所行的医治灵魂胜过死亡的神迹。其中一位姊妹36岁患肺癌，年龄与果子相仿，原本是家乡的高考状元，生病前是外企带领金牌团队的女强人，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习惯各种场面的应酬，加之开了一间夜总会，每天都是凌晨回家，两个人的生物钟都对不上。生性追求完美的姊妹卧病在床期间，依然固执自己的许多标准，偏偏先生是散漫惯了不受掌控的人，姊妹更加心力交瘁，心中怨恨苦毒，认为是先生造成了他的病，连先生送我下楼说5分钟的话都要打电话催。慢慢的，原本对信仰无感的先生因为境况相似，愿意对我敞开倾诉，直到某天圣灵亲自动工，他跪在地下流泪认罪，在病房里与我一同决志信主。当时市场上刚出现一种能够播放全本圣经和赞美诗的 MP3， 我买来送给他们，方便在病房播放，但苦于无法真正帮到他们。有一天我和神影吵了几句，心里郁闷，独自去医院探访，圣灵感动我对他们夫妇坦诚自己的苦恼。我是个很有自己标准的人，很难真正接纳别人，带给家人许多伤害，万念俱灰的时候怎么着都行，一旦重新恢复生活的热情，刚结婚不久又想按自己的标准来，这不今天又引发了争吵。我相信病中的姊妹献上的祷告更蒙神垂听，因此希望你能帮我带到，让我摆脱捆绑，真正得到爱的自由。姊妹点点头答应了。次日早晨，我一进病房，先生就激动地递给我一个本子，对我说，结婚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原来姊妹昨晚亲手写下，我终于明白，在婚姻里我才是最大的罪人，我凡事过心，想要抓住，对你造成很大压力，最终不但失去了你，也失去了整个世界。如果我到了天堂，一定吸取教训。神真是赦免人的主。姊妹认罪后，因为呼吸困难，夜里只能伏在小桌板上休息的情况立即得到了缓解，一个月来第一次可以躺下来睡觉。原本先生就在医院24小时陪护，现在更是没有任何怨言。我心情不好，就在心里大喊十几声哈利路亚。那间医院恰好就是果子临终的医院，连他们入住的楼层都一样。看到先生，我时常想起自己当年做得多么不够，却蒙神拣选。神就是这么奇妙，借助我们甘心的服侍，不仅使用我，而且医治我。我也终于不再因为路过那栋楼就流泪，而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把自己的软弱和痛苦交给神，他会如何做成奇妙的工作。后来境界所倡导的真实、破碎、勇敢的文化，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最先的受益人。2个月后，姊妹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追思会上，这位以病房为课堂的弟兄对全场100多位未信的亲友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在这间屋子里我是最大的罪人。我以前年少轻狂，交了一帮狐朋狗友，每天忙着挣钱，以为养了家就算尽了丈夫的责任。最后这3个月， 我才真正和妻子达到灵里的合一。另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患子宫癌的姊妹联系我，我把果子最喜欢刻有诗篇23篇的蓝色十字架挂件送给她，随时接起她的电话为她祷告。她走后，我鼓励她的先生报名参加慕道班的学习并受洗，慕道班的小组长就是我当年的小组长。服侍癌症病人并不容易，我是因为自己心疼而有负担，但当时的神影其实只是一个刚走进家庭与我处于新婚磨合期的年轻姑娘，若不是主赐给她的怜悯和对我的爱，我无法想象她会和我一同服侍这些病痛中的肢体，她甚至比我更热心更耐心。那段日子我不知道前面的路，也不愿意再自己计划未来，于是开始进食祷告，安静等候神，相信他必引领我的脚步。一所美国大学关注中国媒体领域的基督徒教授主动发来访问邀请和经费承诺，我们为此祷告并寻求属灵长辈的印证。当我们决定接受邀请时，神派来一位美国弟兄提前一周住进我们家，辅导我的口语，让我可以顺利通过签证官的面试。在签证通过的第二天，神影邮箱里收到的每日灵粮恰好是从水火之地到丰盛之地。我从未计划过要来北美，虽然明白了什么是活祭的生活，虽然对神的带领依然懵懂，只是隐约感到这是神给我们人生中途的休憩与装备，为的是开始人生下半场继续服侍中国的旅程。即使未来不明朗，我却清楚绝无后路可退，我欠主太多。可以和神影离开原来的环境，拥有单独相处的时光，而且没有任何工作压力，固然是美事，但神也让我们终日相磨。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加之自己的顽梗与悖逆，我身上积累了太多问题，周期性的发作让妻子以泪洗面。我的自我中心、追求完美、情绪化一次次的暴露，让我看到自己背后一直捆绑着我的那股黑暗势力是多么强大。当我第一次祷告求主破碎我时，眼泪禁不住瞬间冲决。以往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无用的事情和愁苦之中，感觉中好像被神带进了一个速成班，对付老我的步骤环环相扣，一步也不放松。我在主里的每一步自心几乎都伴随着妻子的眼泪，我就像套在一个橡皮筋里，当我以为可以走出去了，摆脱老我，但那只是开始的几步，当我真的要挣脱得自由时，醉的橡皮筋渐渐绷紧，稍一不慎就把我猛地弹回去，砰地撞在老我上，现出原形。有时妻子勇敢地挡在我的老我面前，想要保护我，让我不要功亏一篑，头破血流，结果却被我一同撞翻。她擦干眼泪，顾不得自己，还要帮我找出病根，一起分析如何靠主得胜。服侍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因为在圣灵同在的服侍里，我们都无暇关注自己的感受，但也往往在服侍大有果效前的准备阶段，我们冲突得特别厉害。如果没有服侍，真不知该如何度日。不是主需要我们，而是我们这两个原来以为靠自己一切都能搞定的人需要主。这样的婚姻我们确信是神配合的，但对于他先是搬家换工作，后来放弃新闻理想辞职陪我出国，我却以为圣经就是为了这样教导妻子的，理应如此，而我照单全收，心中很少感恩，相反自己却很少做到舍己爱妻子。后来在王明道先生的讲道里才知道， 自己有的只是顺便的爱，该尽的责任常有疏忽。来北美不久，沈颖常常有被消耗的疲累感，积累的负面因素开始发酵，我们的婚姻又面临准备要小孩的挑战，我的情绪也常徘徊在临界点发泄无门。一次吵架之后，我无计可施，一个人走到住处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在草坡上读一本关于伤害如何得医治的书，然后跪在树下草地上开始祷告。我在天上的父，你无条件地接纳我，任何人也不可能像你那样爱我，我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没有得到的，在你里面都能得满足，我不需要再在人身上寻找。父啊，求你让我感受到你的怀抱。以往我只是在祷告中称呼主，而那一次我第一次呼喊父，我嚎啕大哭，没想到附近的热心人报了警。当我擦干眼泪走出球场，遇见了闻讯赶来的警察，我解释说我只是在祷告，一切已经 OK。 大哭而返之后，我开始每天清晨在祷告中自我清理，经常是我在祷告中求主，就在梦境中显明以往我身上隐藏的罪，需要饶恕的人，需要感恩的事。我经历到与主关系的飞跃，我愿意让主重整我的个性、习惯、才能，把神造我时所赐下的要素从被罪所扭曲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各归其位，回到他们的单纯和健康中为主所用。祷告中我常觉自己的不配，但生活里却常因身体不适、血气上涌等各种理由而旧态复萌。我这样一个本性消极的人，虽然不断重复犯错与忏悔的过程，但神却从未容许灰心失望溜进我的心，哪怕我因为自我中心的顽固而羞愧地恨不得在妻子面前消失，我却依然对神能把老我搞定拥有十足的信心，这信是神放在我里面的。感谢主，在美国的大学里，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服侍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暂时摆脱自怨自怜，在博士生团契和访问学者团契中经历自己的每一点破碎，只要交在他的手中都可以为他所用。一年下来，我们先后带领了十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信主受洗。同时我继续在南方都市报、财新网等媒体上开设专栏，锻炼自己从信仰的视角分析时事、讨论公共话题的能力。结婚周年转眼就到了，我终于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老我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婚姻中的磨合在神的带领下不知如何做到的，竟然如攀登山峰，回头下望，流泪谷已在脚下，我们深信欢乐泉就在前面。回首这一年来，很多时候如果我踏错一脚或他迈差一步，都可能失去我们的婚姻。回想当初沈颖答应嫁给我的时候告诉我，她向神求的记号是未来的一半一定是能和她一起同工服侍神的人，而我写给她的第一封邮件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同工好吗？她满有恩典，却不只是为了我们享受自己的生活。2010年圣诞节，刚怀孕不久的沈颖原本想和我一起参加在费城举办的特会，因为天降大雪，路途遥远，她身体不适只能放弃，改为去参加距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芝加哥基督徒大会。结果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量，我们各自在会上接受了神的呼召，把自己献给主。那之后我进入一间神学院，就读期间于2013年和沈颖一起创办境界新媒体事工，转眼 已是十年之前。
请收听。